来，我们继续看路德记，今天请看路德记第二章。我想我们从路德记第一章的最末了一节，第一章22节，先读这一节。路德记第一章22节，我来读。我们读经的时候，什么时候你喜欢加入，随时可以加入。拿俄米和他儿父摩亚女子路德从摩亚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动手割大麦，也就是他们五谷的收成收割季节的开始，大概在阳历的3-4月间，是犹太胜利的正月的时候，也就是月节的节气啊，他们大概有2个月左右的收割季节，最先收割的五谷有可能是大麦，最后收成的有可能是小麦啊。小麦收成的时候，就是收割季节的结束，神也给了他们一个收割的一个节日，叫做五旬节啊，这将来我们也会提到的。那所以拿俄米和路德回到迦南地的时候，他碰上的是月节啊，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是收割季节的开始，就是纪念他们神领他们出埃及的月节节起的开始。月节是一个救恩的象征，对吗？我们都知道啊，他们被救离埃及的时候，是在羔羊的血的遮盖底下得救的。圣经用来表达基督，他才是真实月节的羊羔，为我们流血，成全的救赎啊。那是旧约圣经里面对于基督流血救赎最伟大、最清楚的一个预表了。就是月节啊，所以那个意思是预告神的救恩的来到，对吗？我想到这个，我就会想到加拿大多伦多的民众教会创立民众教会的那位牧师 Oswald Smith， 他写过好些诗歌，很棒的诗歌，其中有一首也是在教会里面很有名的诗歌，叫做 When Jesus Came， 就是耶稣一来，听过这个吗？耶稣一来，撒旦权势就粉碎。耶稣一来，后面说什么？没关系，他最后一句话说 ：“And all is changed when Jesus comes to stay。”他当耶稣一来，万事就要改变啊。这是我们中文圣经翻译这样啊，不是这中文的诗歌翻译成这样。耶稣一来，万事都要改变。你们知道那首诗歌吗？耶稣一来，撒旦权势就粉碎。耶稣一来，抹去一切眼泪，是不是啊？抹去一切眼泪。后面说耶稣一来，万事都要改变啊。其实原来Oswald Smith 写的歌词是 "When all is changed, when Jesus comes to stay"， 说来而且留下来啊。然后这个是把救恩讲得更清楚。他不但名叫耶稣，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就是伊马内利，他要与我们同在。他并不是把我们救赎之后，把我们释放之后就。大家就解散啊，并不是的。他留下来，或者说他把我们留在他的身边，继续的带领我们，我们进入与他的联合里面啊。所以月节的救恩是这样，我用这个来讲到拿俄米跟路德的遭遇也是这样啊。他们回到迦南地的时候，正是月节起。月节起是收割季节的开始，因为那是在迦南地应许之地 的雨季的结束的时候，迦南地的雨季大致上是从秋天到春天是他们最多下雨的时候，大概十月十一月的时候下很多雨，为了让地土软和而能够耕种栽种五谷，这中间不时的会下雨让五谷生长得好，之后大概二三月间会下很丰沛的雨量，为了让五谷饱满成熟，然后雨停了预备要收割，他们收割完接下去要栽种葡萄，你知道栽种水果不要太多水比较好啊、他们栽种葡萄的日子，葡萄生长的日子是他们比较没有雨水的日子、所以他们刚刚逾越节到的时候，他们才刚刚经过很丰沛雨量的日子，所以那个时期啊，约旦河的河水特别的高涨，圣经说漫过两岸。曾经有一个另外一个重要的事件也发生在这个时期，就是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之后，他带领以色列人要进应许之地的时候，要过约旦河，对不对？当他们快要过约旦河的时候，那个时候正是约旦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候，他们在正月十日过约旦河，那一天其实正好是要预备逾越节羊羔的日子，在他们过了那里不久就就是逾越节啊，所以那是一个逾越节的节气。我刚刚有没有讲错？他们过河是正月十日，我记得是约书亚记头几章提到的，很有趣哈、神拣选让他们过河的时候，不是选在比较容易过河的时期。我们有时候祷告都会觉得神要做工应该是像那样，就是所以我们就会看着症状，看着环境，看着情况，然后就发现没有啊，情况并没有变好，我们就觉得神没有垂听祷告。可是你不知道神常常是这样的，他要让你过河就选在最难过河的时候。那些抬约柜的祭司需要用信心把脚踏进河里面，河水就自动分开了啊！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多基督徒游过的经验，他们有时候需要这样踏上去，然后河水就会分开啊！你也可以说就会遇见圣灵丰满的祝福，这也是拿俄米跟路德将要遇见的祝福啊！我们上一次提到，在第一章里面，拿俄米一家因为一点困难，他就挪移本位，离开应许之地。也许有的人觉得那不是一点困难，饥荒哎，会饿死哎啊！可是一个人，看你平常看重什么，一个整天想的就是要生活得更好的人，你就觉得那是很严重的事。对于一个全心全意想要神的旨意能够成全，想要神的国降临，带着这样祷告在过生活的人，他们就不会，他们会留意神要怎么样做。可是拿俄米他们一家那个时候不是这样，他们很快因为遇见的一点困难就挪移本位，离开了应许之地，离开了救恩的地位，你可以这样说。所以他们遇见的就是咒诅。为什么呢？旧约圣经很清楚的讲，偏行己路是人类罪恶的总纲啊。当以赛亚书要用简单的话来描述人类堕落在罪恶当中的光景的时候，他用的字眼是偏行己路啊，而不是作奸犯科那些事。那个比那些似乎更严重，或许因为那个就是会有那些罪恶的根源。所以一旦我们自以为聪明，选择自己的道路，有的时候神就会放手。我们离开神的道路，就像离开神的面，神就没有办法保守我们不遇见咒诅。其实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 充满了咒诅的，但是当我们学会走在神的心意里面的时候，神就有一个保护在那里。旧约的时代那些圣徒像大卫他们明白这一件事，他们称神预备的地方叫做他同在的隐秘处，在那里可以被保守。可是拿俄米他们一家在这一方面失败了。但是上一次我们提到，当他们遇见灾难的时候，拿俄米有一个转回，有一个悔改，有一个回头。现在他们归回到应许之地，然后他们将要发现主早就在那里等着要赐福给他们了，要恢复他们了。我们来读第二章，路德记第二章一到三节。路德记第二章一到三节，这是一个非常温馨很棒的一个田园故事，而且是喜剧收场的，你应该要自己回去看。可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故事怎么能够讲出很多道来呢？我要想要讲五堂信息，可以的，神的话当然那些里面都包含了神的话语，这些经书被称为前先之书嘛。第二章一到三节，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摩亚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我们刚刚提到他们归回的时候正遇见逾越节期，似乎有属灵的含义啊。那是，可是另外一方面那又是收割季节的开始。我觉得在这里你可以看见神设立的手啊， The providence of God。 哎，基督徒要认识这个字眼，神的设立，有的时候神学家说是神的护理、保护、治理，或者神的设立，设是温度的设，神的设立，上帝立立就是神掌管一切的意思，英文叫 providence of God， providence， providence， the providence of God。 他们还喜欢用另外一个字眼来讲到神这样的作为，称它叫神的介入， the intervention of God， God intervenes， interven T-I-O-N Intervention of God， I-N-T-E-R V-E-N T-I-O-N， 我也没拼错啊。这是路德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虽然他没有提到这些词，就是有神的设立跟神的介入。The providence and the intervention of God。 为什么这样说呢？那是收割季节的开始，所以以色列地包括伯利恒到处都有人在收割，然后打谷、晒谷等等。他们在收割的时候，因为律法里面规定你收割田间的庄稼，你不要割进田角，意思就是说在比较角落的地方，你不要非要把它割得完全不可，不要把它弄得干干净净的啊，也不要一定要拾取遗落的麦穗，这是律法里面规定的，好留给那些孤儿寡妇、贫穷的寄居的这些人。而且律法里面讲这个的时候，正是在讲到逾越节、五旬节的节期的时候提到的，也就是收割的节气，他们要留意这些事啊。所以拿俄米跟路德回去的时候一无所有，可是到处都有麦穗可以拾取，那是神的设立啊，神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鹿的发现它有找到食物的机会哈。我不知道他晓不晓得这个规定，有可能拿俄米会告诉他吧。我想拿俄米他不但身体归回了，回到应许之地，他的心也在回头去抓住神的道啊，所以我想他会注意到这些事。我给大家讲一个这样一个宏观的想法啊，就是神怎么样安排我们的生活的样式，有三个方面。第一个，神放了自然律在他所造的这个世界，给人居住的世界。我们有很多东西，我们的生活有很多东西是因为自然律而使我们能够活得更好。科学家也是怎么样找出自然律里面的东西，而且充分的利用它来改进我们的生活。我想那也是神的安排。可是另外，除了这个自然律之外，神赐下他的道，神赐下他的话语，也就是圣经，成为我们生命跟生活的法则。虽然在自然律里面就展现出一些法则让我们可以留意了，可是神再加上他的道，把生命生活的法则讲得更加的清楚。然后除了这些以外，在这整个的氛围底下，神不时地加上他超自然的介入，他的设立，他的介入，这三样，自然律、神的道跟神的介入，组成了我们人生的环境。我希望我们平常生活有的时候遇见一些事的时候，可以回想起我们提到的这三件事啊。你如果明白这个，你就不会有绝望的时候，因为这里面有自然律会帮助我们，有神的道会教导我们怎么样走上正确的道路。好像连这些都似乎都没有效力的时候，我们可以期待神的介入。这个其实不是只对于神的儿女，对基督徒才这样，而是神统治这个世界的法则。只不过非基督徒还不认识神的人，他们通常只留心自然律而已，另外两样他们都不太留意。而当自然律不够力的时候，不给力的时候，他们就有可能去寻求奇门遁甲，寻求别的东西，却不知道寻求神的道，或者是仰望神的介入。在这里，因着神的设立跟介入，他们回来的季节刚好是收割大麦的时候，到处都有拾取麦穗的机会。可是神还多做了一些事，你知道那个时候伯利恒许多人家都在做这件事，收割、打谷、晒谷等等，而路德应该不认识他们中间任何人。刚刚我们读的圣经有两个字很重要，说恰巧，他就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的田间啊。这个恰巧在我们这一边我们觉得恰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神的介入，就是这样。当神介入的时候，一向对我们来讲都是恰巧，因为他不是按自然律，也不是在神的话语里面你就直接找到规则，所以我们会觉得是恰巧，那就是自然律啊，哎，那就是神的介入啊。他恰巧来到波阿斯的田里，也就是他遇见了对的人啊，而这个恰巧将要发展出一个美丽的故事，而且将要带向一个伟大的结局，君王将要从这个家庭里面出来，对吗？所以一旦我们像拿俄米一样，带着路德做了对的事，回归到神心意中的道路中的时候，你将要看见神开始动起来，神圣的介入将要使自然律、律法还有这一切都聚拢来，一起为我们效力。 我希望，我也相信，这是我们中间已经有很多弟兄姊妹有过的经验啊。当人不明白这个的时候，如果他遇见挫折、苦难、恶劣的环境，有一些人就会怨天尤人啊，有一些人就有可能去寻求神之外的帮助啊，有的人会去质问神为什么这样对待他。可是神希望我们在遇见挫折、失败、苦难、恶劣的环境的时候，这些事带给我们一个张力，那个张力催使我们去认真去追求，想要解决问题，而这样神有一个机会给我们指出一个追求的方向来，让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个另类思想、另一个眼光，让我们望向他。所以我做牧师许多年，我们遇见过无数次有人遭遇这些苦难、这些不容易的事情的时候来找我们諮商协谈，通常我们都会想办法引他回到那个根源，要归回神的旨意，让他开始做对的事。他们的心想的都是现在他的难处能够得到解决，他那个外遇的丈夫怎么办，那个欠的钱怎么办，他的孩子的情况怎么办。是，可是我们就是那些难处是想带给你一个张力，好叫你能够借着这个来寻求另外一些事，那才是神心目中更要紧的事。所以我们总是会帮助人，当然我不是一起头就用这个直接的回应他你现在只应该做什么，不是这样，但是我们会想办法引他去注意到这些事而神的旨意，今天神的旨意指的不是要去传福音，要做一些什么外面的事情，可以包括那些事，可是圣经里面讲到神的旨意更多是一个内在生命的一个态度、一个样式，比方要追求圣洁，比方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发怨言，要常常喜乐，不要批评论断，常常感谢赞美神等等，还有包括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常常花时间来等候神，来默观，常常参加聚会等等。你可以把拿俄米归回应许之地应用到这些事上，那是让我们回到神的旨意当中，回到那个道路里面。可是之后将要发生的事，神常常就会开始显明出来啊。所以我们刚刚提到拿俄米的归回是很完全的，他不是只是身体归回到应许之地回去而已，用我们今天的情形你也可以说他不只是参加聚会而已，拿俄米把神的道放在他的心上，这个不太一样，他不只是身体归回，他的心也归回，你也需要这样。拿俄米看见家乡大伙儿都在忙着收割，很可能他就会想到律法中的那些条例，因为他开始注意神的道嘛。我们来看了一段经文，律法讲到这个经文，利未记23:22，利未记23是在讲到三大节期的一章圣经，可在讲到五旬节的时候，他提到这段话，我们可以来读：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如果你真的认识这位神，你想到他，你就应该像这样子，要留意这些。而当拿俄米想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心是谦卑的，因为他把自己列在贫穷的人这一边啊，这很不容易哦。他原来是应该是有财富的大户人家的那个女主人哦。他愿意承认自己是穷人，那是谦卑的开始。 就像我们要得救恩，最首先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罪，对吗？而圣经说，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猜想，拿俄米不只是心里面存这样的心，他也会跟路德谈到这个。加上，路德并不是一个会闲懒在家的人，他会去观察，会去寻求。圣经没有直接这样写到，但是我想他是这样的人，因为是他主动提到要去拾取麦穗的。你知道他这样做其实是要付代价的，因为他不知道会不会被人驱赶啊。你要知道，虽然律法这样讲，可是一直都是这样的，不会大家都遵守律法的道，对吧？啊，所以他有可能会受羞辱，但他还是这样做。所以我们讲到，不止拿俄米是谦卑的，路德也是谦卑的。我就想到旧约圣经有好几位先知在讲到摩亚人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提到摩亚人共同会讲到的一件事是这个，他说摩亚人是骄傲，极其骄傲。在圣经里面出现在好几本先知书里面有这样的话，摩亚人是骄傲，极其的骄傲。可是这里有一个摩亚女子，她不是这样，她是谦卑的啊。所以当她提出这个的时候，拿俄米给她印证，允许她这样做。我想他们相信，既然神有这样的律例，一定也会有人会遵守这些律例的。我在这里，我很相信拿俄米心里面是一个相信神的介入的人啊，那是信心的一个含义，你知道吧？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还没有做成，而且有可能看起来不太可能的事，但是一旦你相信神的介入，就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对吧？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一切的事都是可能的。就是这样，神的介入、神的感动，加上人趁时而做，就让波阿斯跟路德相遇了。所以我要讲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神的介入、神的设立，可是在人这一面要有一点行动。圣经称它叫做趁时而做。所以至终波阿斯跟路德因此相遇，他们将一起建立一个家庭。差不多一百多年后，大卫王将生在这个家族里面，差不多再过一千年左右，基督也将生在这个家族里面。而波阿斯跟路德的名字都会出现在基督的家谱当中，他们都是建立神国度的器皿啊。今天我要多一点来讲到路德记怎么样描述这些将要建立神的国度的器皿，他们的一些特质啊。圣经提到这个的时候，即使在旧约圣经，重点都不在于一个国家有怎么样更好的兵力、更好的武器、更好的什么安排，并不是的，而是一些内在的品质。我们要来读路德记第二章另外一些经文，第四到十六节，读长一点的经文。路德记二章四到十六节，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摩亚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亚地回来的。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侍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 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侍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到了吃饭的时候，伯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笔站在处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余剩的。他起来又拾取麦穗。伯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只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不可斥喝他。我们刚读的这段经文前面一点，波阿斯跟仆人的对话，你有没有觉得好像他平常就是以敬虔的态度在治理他的家的，他自己是这样，他的仆人也都是这个样子啊。而且这个敬虔里面包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质素，就是恩慈啊，恩慈温和跟恩慈啊，那是以恩慈待人的那种真实的敬虔。你知道新约圣经讲到真实的敬虔应该是这样，有一处经文很明确的讲到这个，在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26-27节，雅各书第一章26-27节，我们看主的兄弟雅各怎么讲这一件事。来，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心，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对吧？这是波阿斯就是这样做的。真正的虔诚应该这样，下一次你看到想到虔诚，不要只看往那个哦，那个年轻人什么聚会都参加，看起来非常的温柔的样子，他非常的敬虔，那不一定，我希望他是啊，对吧？哦，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真正的敬虔要跟温柔，也要跟恩慈连结在一起的。嗯，我想波阿斯在伯利恒应该是一个受很多人尊重的大富户，可是他好像没有表现出众星拱月、高高在上的样子，他没有活在恭维奉承当中。他以恩慈对待人，这样的人常常存在他心里面的，不是想到他自己有什么成就，而是想到别人，所以他才能够很细腻的体贴别人，注意到别人的需要。这个跟吩咐手下捐一点钱到孤儿院是不一样的啊！你在这些故事里面，你会看见波阿斯是很小心的观察，包括那些小人物的生活，对吗？他才能够做这些事。嗯，我们常常说恩慈是一个在高位上的人应该要有的特质，甚至一个在高位的人应该以恩慈为他的招牌，因为神就是这样。我们喜欢提到《生命记》33章18节那里的话，是18节之后的话，那里摩西在为百姓因为拜金牛犊而祷告神，后来神垂听他的祷告之后，摩西就进一步带着渴慕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神给他的回答很有趣，接下去19节也有神给他的回答。哎，请打出来，生命记、不是生命记， 出埃及记，我刚讲生命记是吧？对，抱歉，出埃及记33:18-19-20那里啊，摩西祷告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神说：“好，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前面经过。”我常常觉得这个他跟神的对话很有趣。神没有说：“好，我要显我的荣耀给你看。”神也没有说：“不要，我不显我的荣耀，要显我的恩慈给你看。”当摩西求看神的荣耀，神回答他说：“好，我显我的恩慈给你看。”意思就是说，在神心目中，他的荣耀，也就是他想要呈现在别人面前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恩慈。那就是他的荣耀。我也希望你是这样看荣耀的，你被人称赞有一个成就，那个荣耀，我希望在你心目中觉得，如果你被人家称赞，你对人有恩慈，你会觉得那是更大的荣耀，因为神就是这样看的。我觉得伯阿斯也是这样。所以居高位的人，所谓居高位可以包括你的在那个环境里面你的地位比他高，官阶比他高，也可以包括你比他聪明，比他有能力，或者比他富有，也许包括你年纪比较大，都一样。你的荣耀来自你的恩慈，所以在高位的人不是以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来定义，而是以恩慈来定义。这20-30年来，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台湾，我们有很好的机会学习这一件事，因为开始有外籍的劳工在我们中间，有很多就生活在我们的附近，甚至是我们的家里面。你怎么样对待他？你是不是把他当作下人这样对待他？伯阿斯没有这样对待这些人，对吗？我想伯阿斯应该比路德年纪大不少，所以称他为女儿并不过分。但是他称他为女儿，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不是因为他年纪比他大，也包括了他比他位置高，比他更有财富，他是站在那一边的。可是他没有看路德是卑下的人，没有。所以他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并没有带着施舍的态度啊，他把他看成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不但照顾他的需要，还照顾他的心。因为他提到你可以不但不要伺候他，还要偷偷的抽取一些麦穗，假装遗落在地上让他捡取啊。所以他不是说啊，你不用捡了，那我就这一堆堆给你。他不是，他有能力这样做，他没有，他顾全他的自尊。这是一个有恩慈的人会留意的事情。你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圣徒都是这样，保罗、彼得、主耶稣，他们都是像这样。他们没有看自己是大师、是领袖，而是用为父的心对待人，待人有恩慈。还有伯阿斯所做的，当然是合乎利未记我们刚读的23:22的条例。可是他所做的其实超过律法的规定，对吧？律法并没有要他多抽一些麦穗给他捡，并没有。如果伯阿斯的仆人都是非常灵巧的人、负责任的人，那个掉落的麦穗就会少很多。可是伯阿斯刻意要他们要留意这些事情。我常常觉得这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7讲登山宝训的时候的精神，那也就是神果的法则。多走一里路，把球打在线内10公分以上，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啊，那是天国的样式。什么时候我们这样做？我们就是跨一步去站在属天 或者说君王的尊贵的那一边，你知道吧？刚刚我们读的那段经文有蛮长的篇幅是波阿斯跟路德的对话啊、哦，那一段对话里面你会发现两个人都表现出谦和、恩慈、尊敬、感恩，带着礼貌，对吗？他们两方面都有，而不是只有路德这边这样，他是在下面的人，不是只有他表现得很谦和、很有礼貌、感恩的样子，不是，是施予的那一方也带着这样的态度、我很喜欢这一句话，十二节的这一句话。有的时候有人要受洗的时候，我在想要给他什么经文，不时的我会想到这一句话。所以在我们中间受洗的人，过去多年来曾经有好几位拿到的经文是这一句话：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波阿斯没有用是他给他赏赐的态度，他讲的是神啊。从这些对话你还可以看见一件事，就是波阿斯显然平常就会注意周遭的环境。他在看到路德，而且他的仆人告诉他他就是路德之前，我想他对于路德跟拿俄米的动静已经有概念啊。他平常会关心这个。我再一次提醒大家，他是很有钱的人，大富户，他有很多工作要做，很大的责任，可是他注意到这些事，那些是小人物啊。而且他不但注意到，他会记得那些美好的资讯。对，有点像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讲的话，说可爱的、公义的、有美名的，还有什么的，都是我们要去思念，常常把心放在上面的。当你听见八卦，当你去传八卦的时候，希望你跟波阿斯一样倾向于这些美好的事。你说你怎么把波阿斯讲成听八卦、传八卦？其实我们常常都这样。你听过八卦对不对？你也传过八卦对不对？听八卦传八卦不一定都是不好的事，你要知道。看你怎么存心。我觉得当波阿斯在听到关于拿俄米跟路德的八卦的时候，他内心已经有同情恩慈的观念，甚至有很想帮助他们的心在他里面。你知道那些八卦有可能是这样讲的：哼，这个家庭以前很屌，移民美国，现在不再拉风了哦，呵呵，对吧？非常有可能有像这样的八卦会出现。可是拿俄米，波阿斯，我想他不只是没有说出来，他的心也没有跟随他们批评以利米勒一家，我想他没有，所以他才能在忽然遇见路德的时候很自然的、很丰富的表现出这样的恩慈来。所以我们平常就应该注意我们内心是怎么样。这个世界会教导我们的都不是这个，都是我们外在的行为，而不是我们的内心。你只要不要表现出不好的样子就好了。所以我们就很容易从小到大都在经营我们的外在表现，而不经营我们的内心。可是你要知道，内心才是一切的根源。会有一个日子来到，我们的主告诉我们的，那个时候连我们所有的思念都会显明在宝座面前的啊！你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才觉得羞愧，你现在就要经常把它放在神的光中。真正遇见主的人应该会这样。我记得我十八岁那一年，那时候那么年轻的一个孩子，我遇见了主，你知道吗？在我身上最直接、最当时就开始有的一个样式、一个变化，就是我开始会留意我的心思意念带来的不好的东西啊，不是人家教我的， 很自然就会这样。让我们像博阿斯一样，不要只注意那些亮丽的、有名位的出现在媒体上的人，也注意那些遭难、卑微、贫穷的人，甚至失败的人。而我们听说他们的事，我们不是批评论断，而是带着恩慈、带着同情，甚至带着很想要帮助他们的心。所以我相信博阿斯在听见拿俄米跟路德这些八卦的时候，已经有这样的态度。我们平常就要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往美好的方向走，那是一个尊贵的人会做的事。我再讲一次，我们能够成为尊贵，不是依我们外面的表现，不是你今天把自己打扮得光鲜有礼貌那种样子。你有那种样子是非常好的，最好我们常常有那种样子。可是你更要留意一个更根源的事，你的内在的心思意念，别人看不到的，但那个才决定你里面有没有君王尊贵的生命，君王尊贵的那种样式特质。彼得称我们叫君尊的祭司，君王是跟尊贵连在一起的，那是中文这样翻译的，原来并没有这样，但是那个翻译是很好的，确实表达了很重要的圣经里面的意思。而我们的心思意念怎么样，很决定我们是不是有君尊的生命，有尊贵的特质。所以那个是神国的根基，君尊嘛，君王的样式，那就是神的国的组成要素。你看大卫他做王，而圣经并没有多提到他怎么样武功高强，虽然有提到，并没有多提到这些，或者提到他非常有军事才能，熟悉孙子兵法，当然不是了，就是很会打仗，很有战略，圣经没有多提到这些啊。可是圣经很多次提到，也是大卫自己说的，因为他看中这个，提到他的心思意念，你知道吧？大卫的诗篇里面，这是大卫诗篇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最典型的有两段经文，我请大家来读诗篇十九篇十四节，诗篇十九篇十四节，你看他怎么祷告，一起来读：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他不是随便说话，然后说神啊，你要同意这些话，不是。他是说神，你要帮助我，保守我，让我的言语、我的心思在你面前蒙悦纳。另外一段经文在诗篇一百三十九篇二十三、二十四节，诗篇一百三十九篇二十三、二十四节，这两段经文最好我们弟兄姊妹都会背，尤其年轻人。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觉得这是大卫成为合神心意的人，而且合神心意的君王，成为基督的受膏君的很重要的原因啊。我们最后来读第二章最后一段经文，路德记第二章十七到二十三节，十七到二十三节。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法大麦，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又把他吃饱了，所剩的给了婆婆。婆婆问他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愿那顾恤你的德福。路德就告诉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拿俄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拿俄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敬的亲属。”摩押女子路德说：“ 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拿俄米对儿妇路德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侍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为好。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侍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你知道波阿斯让路德不但拾取麦穗，还用他的器具打麦穗，对不对？你知道打麦穗不是用手去拨，是有器具的，打粮的器具。而且做那些的时候，有可能不是路德一个人做，还有别的仆人帮忙。所以他对路德所显出的爱心，比他该做的还多做了一些。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态度。我们刚刚提到，这是属天的样式，是神的国里面的样式，表达出君王的尊贵来啊！所以我们给人好处的时候，我们不要带着这样态度，觉得说我给他很多好处啊，他应该要想念。有的时候遇见一些情况，我们就会想说，我已经对他这么好了，他还要怎样？当你会这样想的时候，你实在没有君王的尊贵，你懂吗？但是我们要提到，蒙受恩惠的那一方应该要觉得自己不配得啊，他不应该因为我们刚刚讲那个道理，就对那些说你应该这样做的，不是的啊。他应该要觉得自己不配得，而且对方并不需要给他这些。那我对年轻人讲这些话，你从年轻的年长的都要听，可是从年轻学习这个很重要。你能够不要常常对有一些事觉得这个人应该这样待我，环境应该这样，这个国家应该对我怎么样，哪里谁要应该对我怎么样，不要存这样的心啊。甚至你可以存一个心，就是说别人如果对我不好是应该的，是正常的。这样当别人对你好的时候，你遇见这些你就会觉得很棒，你知道吧，就很感恩啊。哎，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心的操练啊，那是真正内在生活的态度，你知道吧？啊，所以施予的一方、领受的一方，都有像这样的态度。像波阿斯跟路德就是这样，他们各自非常精彩的、非常宝贵的扮演了他们的那个角色啊，合起来就显出一个天国子民的样式一样。而路德与拿俄米这一对媳妇跟婆婆也是这样彼此相对待，而拿俄米在这里所显出的样式一样是啊属天的样式。我们不要只把焦点放在波阿斯跟路德身上，拿俄米表现的是非常重要的。比方像拿俄米会对路德说，你不要去别的地方，不要让波阿斯看到你去别人的田间拾取麦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想法。嗯，他对波阿斯有一个信任，他了解一个像波阿斯这样的人，他想的就是想要施予。如果路德跑去别的地方拾取麦穗，对波阿斯好像是一个侮辱。你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可是拿俄米了解这样的事情，这是很细腻的心思，可是这是对的。拿俄米一听到路德提到波阿斯，可能立刻想到律法中关于致敬的亲属为兄弟赎产业的事，这是下一次我们要更多讲到的那个条例。所以不只是那个拾取麦穗的这个条例会让他们得着好处，还有更伟大的好处在前面。我想有可能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一个期望浮现在心里面，但是他没有跟路德讲啊，他没有讲。我最后要提到这一件事，就是一个有君王尊贵的人要学习这样的功课啊，不要那么快的说话。今天很多政治人物都不懂这个事情，他们心只放在媒体上面， 放在大众的意见上面，所以厂长就很快说话，没有预备好也说话，反正之后再说不一样的话，人家也不太会管他们，大家已经习惯这些人说话都不准确，所以他不在意这个。可是真正尊贵的人不应该这样。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他这样讲，当我预备跟一个人论理的时候，他以前是律师哈，而且他做总统也有时候需要跟人家论理，当我预备着跟人家论理的时候，我花三分之一的时间想思想我自己，就是他的预备，以及我要跟他说的话，用三分之二的时间来思想对方和他可能会说的话。可是很重要的是他会思想，他不是什么话就是通红就冲出来，他不是的。尼西米在被掳归回的人当中，他回应许之地要修建城墙的时候，他先让心里的思想多绕一阵子，使他逐渐成熟。他没有很快跟别人讲他要做什么，就是尼西米记第一章第二章提到很重要的事。后来神在别人心里面孕育着，也使环境渐趋成熟，当他说出话来的时候立刻带来果效。我们一定要学习这一件事情。拿俄米就是像这样，这也是一种君王国度的特质。我们要唱一首诗歌，是跟讲到那个内在的恩慈这些品质有关系的诗歌。请我们唱《颂赞诗选》25首。我们来唱《颂赞诗选》25首。Weber Chapman 写的诗歌，很好的诗歌。我们唱完这个诗歌，还有一些时间可以追求。如果无论在家里看直播，或者在现场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特别的事，很急着离开，再多留一小会儿。追求主好吗？第一节跟第五节都唱两遍哈。 作。